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打开心灵最黑暗的角落，冰寒双手医治你，释放心灵最真实的情怀，释迦安爹陪伴你。欢迎收听心灵驿站。
你好，我是刘然，又来到今天这期的心灵驿站，跟你相会在空中了。那么今天会跟你一起探讨的呢，就是继父母跟继子女的和谐相处的基本要领跟技巧了。那么首先呢，就是要彼此做朋友。继父母呢，应该主动的一方了，而继子女好好倒是被动于介绍的那一方。继父母的表现跟影响决定得起生活的方向。当继子女觉得自己熟悉的家庭生活发生了变化，心理支持对继子女是非常的重要，而且这种支持要讲求方式方法。继子女也要尝试跟继父母做朋友。年幼的时候呢，只和家人相处，童年开始有了小朋友，大了以后走向社会，父母离婚再婚，增加了个人的人生经历，增加了个人与不同的个体之间相处的机会。这个对于继子女是一个锻炼，也是一个情商、智商提高的过程。如果按这件事情看作是一种机会，尝试得起跟新的家庭成员交往，适应新的关系，继子女在以后的发展过程当中呢，娃娃也比经历简单的娃娃更容易成功。那么跟继子女共同生活的亲生父母，要为娃娃跟继父和继母之间搭成一个桥梁，作为再婚家庭中的这个联系纽带。跟娃娃共同生活的亲生父母一定要主动的给予娃娃跟这个继父母交流的机会，不要因为担心有矛盾而阻拦或者是隔断他们。比如说继父母为了表达对娃娃的关心，可能会买些礼物给娃娃，娃娃在不介绍继父母的时候会说不要，而亲生父母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呢，就会要求继父以后莫再买东西了，其实是阻挠了这个感情的自然流露，并不是很好的方式。而疏通情感的这个渠道方法就是表达，要喊娃娃把他的想法说出来，继父母呢也要跟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天下没得诚心的娃娃跟父母过不去呢，即使是继父母也愿意对娃娃好，给予娃娃爱，他们不会是为了对娃娃不好才跟娃娃的亲生父母结婚的噻。所以对娃娃来说，自然交往是很有必要的，让娃娃认得这个家庭关系对他没得哪坏处，那么他就愿意跟人家好了噻。在这个过程当中，亲生父母是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娃娃本身呢是没得经验呢，他的成见娃娃来自周围人的认识，周围人对整件事情的态度呢，娃娃也决定了娃娃接受的程度跟速度了。那么接着就是亲生父母对这个子女的影响，并不因为离开这个家庭而消失。所以呢，离婚过后不跟子女一起同住的父母，对娃娃是否适应新的家庭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跟子女一同生活一番的父母再婚，亲生的父母要交换意见，如果可能可以一起告诉娃娃父母再婚对娃娃有哪好处， 比如包包或者是猫猫不在家的时候，有人照顾你吃饭，你不懂得的习题也有人教你做，多一个人带你去游泳等等。而对年长一些的娃娃，就会告诉他父母也是情有情感的需要，也需要帮助。娃这样的家庭结构对大人是很重要的，对他的生活也更有好处。父母对他的爱是不会变的，而且会因为生活愉快而对娃娃更好的争取彼此的接纳跟理解。所以告诉娃娃及父母来到家庭共同生活，对于娃娃来说是多了一个人爱护跟关心他，希望娃娃能够喜欢。那么娃娃如果开始不喜欢及父母也不要紧，生疏嘛总是自然的，慢慢呢就会习惯，慢慢呢就会彼此呢能够体会到相互的真心而喜欢了。同样也要告诉娃娃，多一个长辈就多一个亲人，即父母对自己家有养育之恩，同时给了自己呢亲生父母一份安定快乐的生活。娃娃可以不介绍自己父母，但是大朋友看和平相处宽容总是做得到的嘛。当然这些和谐相处的沟通技巧呢有很多呢，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刘然都会一一呢给你夸夸。
善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经约翰福音4:24。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晚上9:30到10:00，频率是31公尺94.5千赫，31公尺94.5千赫，欢迎大家天天收听，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你今天可还好呢？你一个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呢？对于身体的健康，你有了解多少呢？圣经哥林多前书6:19说，
身子是圣灵的殿，让我们一起来休息解开足管理，管理好我们圣灵所住的殿。
心血管系统的管理，关于心脏衰竭。心脏衰竭是指心脏无法打出足够的血液供身体使用，此时呢会有过多的液体积累在肺脏，那么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心脏本身已经损坏，其他原因也可能有高血压、心脏瓣膜损坏、病毒感染、酗酒以及先天性的心脏病等等。关于心脏衰竭呢，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我们晓得人体能正常的运作有正常的养分都是由于心脏的工作， 心跳就是心脏肌肉收缩，那么将新鲜的血液呢导到身体的全身，以维持身体正常的运作。那么心脏发出可能血液呢，也就是将养分传递到全身各处。那么当心脏衰竭的时候，也就是心脏无法导出足够的血液供身体使用，因此呢整个身体的系统就会紊乱，互相的衰竭影响，因此要非常小心。那么心脏衰竭刚刚我们说明了原因，那么具体的症状是哪样呢？第一呢就是呼吸急促，甚至是运动休息的时候都会有呢。呼吸急促呢就表明心脏的这个含氧需氧力已经不高了。另外体重增加还有脚部水肿也可能与心脏衰竭有关系，因为心脏呢血不能输到全身各处，尤其是最远呢我们的脚，那么就会导致这个脚部的水肿，就导致体重增加。你以为是自己胖了，但实际上是虚胖，是因为你内部没得办法有一个良好的循环机制。另外还可能伴有疲倦以及夜尿增加的现象，就是可能晚上间平时原本呢你不会经常起来上厕所，但是在某一段时间就突然每天晚上要起来上一两次甚至更多次的厕所。那么患者呢有时候还会因为喘不过气来而从睡梦中突然的醒过来，就是说本来已经睡着的了，呼吸也应该是正常匀速的进行，但如果跟心脏衰竭有关，那么你在睡眠途中可能就会短暂的窒息，喘不过气，突然的醒过来。这些呢都是心脏衰竭的症状。那么如果是有心脏衰竭，你又能做点哪样来帮助自己控制这个病情呢？首先不要摄取过量的食盐。再说一遍，不要摄取过量的食盐，因为盐分太高呢就会使体内的水分增加，而增加病情的严重程度。也就是说不要吃太咸的东西。第二，抽烟的人戒烟是非常重要的，在之前说心绞痛和心肌梗塞的地方也有提过。在这如果说呢本身体重太重有肥胖的情况，那么要适当减肥，这样可以减少心脏的负担。白天也需要多多的休息，因为心脏负担太重的话，那么就会导致整一天甚至夜晚感到呢危险。另外要注意呢，如果你体重突然增加，可能就表示心脏衰竭恶化，因此呢在家养成体重测量的习惯，至少呢隔一天呢量一次，如果有非常明显的一些变化或者是增重的情况，那么就要非常的注意了。另外要按照医生的指示来按时服药，以免这个心脏衰竭加速恶化。好了，再跟大家复述一遍，如果有心脏衰竭的话，第一不要吃过量的盐，平时吃清淡点，不要太咸也不要太辣。那么不要抽烟，要戒烟，还有就是适当的减肥，保持一定的运动量，白天需要多休息，还有要关注自己的体重变化。如果是突然增重的话， 可能表示心脏衰竭恶化。还有一定要及时看医生，按照医生的指示来按时服药，以免这个心脏衰竭加速恶化。那么在哪个时候一定必须要看医生呢？第一种情况，两天之内你的体重增加了一公斤以上。如果两天之内你体重突然增加一公斤以上，那么这个说明非常的明显，所以就是体重突然增加的情况。还有就是不论是自发性呢，或者服用药物以后感觉有头晕、头重脚轻，或是暂时失散意志的现象，也就是直接昏过去的，那么这个呢就一定要去找医生去了。另外还有因为突然喘气导致夜间无法平躺睡觉，这个讯号也跟你讲心脏有可能衰竭，那么需要马上寻求医生的帮助。那么如果说已经是确认有心脏衰竭，这个病人可还能正常的生活呢？是难呢，但重点就是生活的时候要非常谨慎和适当，要配合药物。心脏衰竭通常可以稳定的控制，患者可以做日常的工作，但是如果不接受治疗的话，心脏衰竭会导致体液逐渐积累，呼吸困难，甚至心脏进一步的伤害，然后因为体液循环不良就产生严重的心率变化，甚至死亡。所以呢，心脏衰竭不代表不能正常生活，但是一定要在配合医生药物控制的情况下。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的习惯也要非常注意，比如说不要抽烟，适当减肥，按照这个医生的指示来服药等等的这些。在饮食上也要非常注意，饮食清淡，少油少甜，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健康的一些小的药理。好，下回我们继续再来说健康自我管理。诗篇73:26说，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磐石，又是我的盐饭，直到永远。
神赐给我们智慧，了解身体和心灵的需要，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身心健康，也在现在或未来的一切事上认定神，依靠神，使我们在永恒的生命或祝福中一起有份。
经
都是神所漠视呢，对于教导、责备、规正，在义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要使属神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提摩太后书3:16-17。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来了来了，我们的地址是霞嘎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是大小的大，有是有没有的有。霞嘎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信封面注明爱在人间刘日烧就可以了。从前引导我们穿上指导给我们的人，我们要下念他们，效仿他们的信心，流行看他们为然的结局。欢迎收听摩虾赏金让物。你好，我是刘然，很开心又在今天这一期呢摩虾赏金让物跟你相会在空中了。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的呢是要扫礼药，今晚记载在大以理书三章十四到十八节。你不叫你撒，问他们说，烧得了没上，要不你过，你们不是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干。你们在听见主乐器的声音，若不敬拜，必立时丢在烈火的窑中。哪个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烧得了米上，要不你哥对娃说，你不叫你撒，这件事我们必不答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哇，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几乎不然。哇，你当然的，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点很多次经文记载过很多呢，这些诗歌据说是打着三个希伯来人被燃尽火热的火药的时候，他们在烈火中有心事所查呢。当然他们不会用巴比伦的名字，所以他们当中第三名，其本名就是亚撒利亚。根据诗歌记载，这三位发光的信徒先称颂神创造的大作为，然后才说到自己，彼此劝勉，轮流赞美主。其中最美丽的几句诗是：“炙热火焰啊，打赞美耶和华，称颂他伟大，直到永远。”一个在火药中能插着烧锅的人，才是不可战服的人。当我们烧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吓到的是哪呢？是发起为了眼前短暂的能够度过难关，发起了信仰，发起了我们所坚持的东西，而到头来还回来的是哪样呢？接下来有一种另外的逼迫又发起，然后再接下来你就感觉下一个无根的草，到处呢游离不定，最后你会在这个大中迷失。而当我们能够接受信仰的时候，善出奇的平安必能够让我们接得起所经历的那卦，能信靠他，能感动呢认识他的慈爱。善也借得各样的事情来磨练我们，陶造我们。你看就像做泥一样呢，你那个泥捏好的也好，要经过炙热的高温给它定型，最终成为被大众所使用的陶器。不然的话就是一团泥，加点热汤下去它就滑的，就要做菜来抓起盘菜， 他妈妈妈妈呢就憋成一滩泥，那么你根本就做不了任何的器皿嘛。我们本身也是这种，也需要不断的被陶造，让我们能够在患难中称颂耶和华，在患难中依靠神，借得起他赐我们能力渡过难关。亲爱的弟兄姐妹，收音机前的你，让我们一起同心做个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啊，求你坚固我们的内心，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所经历的患难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你，更多的信靠在你身上。主啊，求你在患难中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指引，给我们一条路，让我们可以靠得得救，也借得起患难中的得胜，让我们成为你所陶造愿意成为的人。主啊，我们甘心乐意呢把一切都写上，也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在患难中靠得你得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耶稣，我靠着你，在生命里掌权。耶稣，我靠着你，在生命里掌权。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耶稣，我靠着你，在生命里掌权。耶稣，我靠着你，在生命里掌权。因信称义，领受你丰盛恩典。耶稣，永远掌权。因信称义，领受你丰盛恩典。耶稣，永远掌权。因信称义，领受你丰盛恩典。耶稣。